昨天讲到西菩提，菩萨依于是不走思量，不但灭到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今天这个何以故？西菩提，无有法名啊，无有法名，名为菩萨。是故复说一切法无我、无染、无众生、无寿者。这个大家连贯起来可以看得到这个大意啊。他说维系的波折啊，我们众生从初步烦恼上面来讲啊这个众生呢，往往是以妄心来看万物的，对一些法的执着，就一般众生寻找的是内心中啊，得到一种安体。打个比喻来说啊，过去啊，一个中年夫妻啊，在一块聊天，那个丈夫就问妻子，他说：“我要在外面找一个渔人，你会有什么想法呢？”那个妻子就告诉他，他说：“那你说服我，你只要把我说服了，你就可以找。如果你没有说服我，就不可以。”那这句话就比较，说实话，这句话是这样说。事实上呢，啊，说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说这个，我们这个学佛法也是一样的。那说从第一方面来讲，很简单的方法都可以令我们解脱，因为佛法就是令我们心安。但是呢，对于你心里面那个侥幸很多的话，是很难。有人啊说平常心就是道，他就心解安了。有人说当下啊不生善恶念就是道，他心就安了。那有人他就不一样了。有人他我要看到佛看到菩萨我心就安了，但是看不到佛看不到菩萨，这或是那些菩萨做来做出来的那些菩萨，我就看不到，我永远不安。那么说有人不需要看到他就安了，有人非要看到才安，像这样的人啊。所以呢，佛陀呢讲法，他不一定是法无定法，没有一个法是定法，所以呢，对什么人就说什么法。如果你要是一个很难教化的众生，那佛陀他肯定是非常拿这个法来教化。那么说如果你这个人很好教化，其实一柱两柱是足也。你就是对于大菩萨可以大菩萨法来斗智。你看对于那个我们人很简单的，是与人法而斗智。你像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是说这要讲因果众生就斗，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于恶老汉的根性来讲，一听到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马上就得斗。简单的一个法就可以令众生得斗。但是呢，啊，这个到了末法时代，像我们这个年代又见不到佛，释迦牟尼和慧眼光几千年及万年后的事情，那对近未来界的事情，他的观察无余。所以呢，像我们这些众生，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不了改变一下你的善恶之心。但是我们不了解不通达这个善恶之性，善恶的本性。既然有善有恶，必定无常，一无常就无罪，无罪就无生，无生即涅槃。也就是说，它是通达的。只要这个人有善有恶的变化，做善业为什么有善报呢？见恶为什么有恶报呢？因为它是变化的，变化的就是无住体，无住即无生，无生就是你的真心啊。原来善恶本体就是真心啊，真心又有顽固起善恶，所以善恶是我有顽之事，是先生起。如果你不从顽心来有善恶体呢，就是相上有善恶，无非是心，善恶心一断，诸法就真了。就是说你一善恶的心断掉了，其实法义就真了，是不是？所以呢，二老汉一闻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个机缘阐述的众生呢，一闻即悟，闻到就悟了。那十二因缘的人啊，一听到缘起性空，他就悟到缘起。而说这个二郎岸听到无常无我寂静涅槃，他的因缘一成熟，他知道他不是说不是说呢这个另外一个什么法可得。二老汉也好，你比例来讲啊，对我们善恶来讲啊，你打我，那我打你一锤。那说一个法师过来说，你打他是因为他过错打了你呀、啊。然后说他就知道了啊，他身心因果了，那我就不打你了。但是呢，在我不打你的这个过程中，只是吸下了他的弯心而已。吸下了弯心的时候，他不需要出任何力量，他就解脱了。所以呢，越把弯心舍出，他这个解脱的力量就越大。对于这个无常来讲，这个二老汉看了说世间无常，马上就信，一信无常就不沾心，就说无常有常，我们执着，因为无常就是变化的，无常变化，他也知道啊，诸法无常，既然无常就是种种变化，而变化就无助，无助即寂灭，寂灭他就定了。所以呢，一听说诸法无常，他一坐下来，他马上就静下来，就寂灭了。为什么他这么快成呢？二老汉这种根性呢，他一闻到无常，即日正定，马上进入了一种寂灭的体里面。他是一将无我诸法无我的时候，他马上就不生我见，就人我空啊。但是呢，在这个二老汉，他有无常见，有无我见，他有无常的这个见，知道吧？无常见是我空，是人空啊；无我见是我空啊，叫人我之空，寂灭啊，我空人空就涅槃，就是无常无我寂静涅槃，这是小乘里面的执着。他不知道法空法空体，佛那个大我是吧？大我大法，这个无有涅槃，就是他不知道涅槃也是一个执着，他不知道无常还是一个法的执着，无常也是清净的法旨，就是说就是无我执叫人啊，叫人空啊，人空的执着，法空，法空就是说无常是法空。无我是人空，人我空就是法空，然后法空是人我空啊，人空是法空，我空是就是心空啊，心里面啊跟这个人空的这个体相应的一刹那就寂灭了，然后在寂灭体面就是二老汉的境界。那这二老汉境界居在哪里呢？居在三界之最高的一层石，还有一个石在那个地方未断，这个石是什么石呢？就是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大时空，大时空，时空在哪里呢？是在化身里面，就是化身，化身。但是呢，它没有破法空，不能进入报身呢，所以呢，没有进报身。为什么它不能进报身呢？因为无明未破骨啊，无明没有破掉，因为无明没有破，它只能断见识烦恼，不能断无明烦恼。但是呢，在法空里面呢，破执破法空，什么？就是说无常无无常，无我无我，涅槃就是无涅槃。就是什么叫涅槃无涅槃呢？就是生死即是涅槃。什么无我无我呢？就是说有我就无我。什么叫死？什么叫这个无常无无常呢？你无无常都没有呢？如来说无常即无无常，四名无常，那无无常无常无无常，二老汉只有无常无我，他没有无无常无无我，他没有。他说涅槃，这个涅槃都没有了，这大乘教化的涅槃是没有的，知道吧？只有小乘里面有涅槃，有涅槃可得。所以呢，无我无我无我就是心性的有我啊，我现在坐这个地方就是无我之体，就到法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呢，无我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体就是我。另外一个呢，因为二老汉他说无我，你就去寂灭了，是不是？无常就无生了，无生他就寂灭，就进入涅槃，寂静了，然后进入虚空，他一个死在那个地方。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啊，阿罗汉不知道无无无我无无我无常无无常啊，也就是说一切法贪不应着，何患非法，就是一切法不可以执着，就是说连这个不执着法的这个体都没有，就回过头来又到法里面来，就是说过去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个叫做凡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就是阿罗汉的这个信息。然后呢看山还是山，看水倒回来到法里面来了，到法里面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进入众生的心啊，众生的心法归现前，那就是说啊，上无复苦斗，下无众生苦斗，下无众生苦斗，上无复苦尘啊，这个体的显现就不可思议。那就是说这进入到什么境界呢？进入到佛陀常住，常住啊。那说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常住啊，是不是？那说进入常住法身，进入圆满报身啊，千维一化就是单体即佛，就是说啊，就是说此悟到此体啊，单体啊，你悟到此体的时候，确实你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此世界就是阿罗汉化身头。阿罗汉见不到报身的，就是菩萨也跟着相应的，是吧？只有你回过头来，无明无无明，啊，无无明尽啊，这个题才是很现实的，啊，很现实的。所以正论讲，啊，你看，是无有法，系菩提，何以故？是无啊，无有法名为菩萨。这个里面。无有法并不是我们自见上无有法，知道吗？是实在是无有法，也就是说我见无有法还是有法，因为无有法就是说彻底是断你的念了。我们讲无有法，那个念里面无有法，那无有法彻底给你自己空寂了，然后呢啊，法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就是不需要放去任何一个东西，这世间任何的法不等一丝一毫，在一部经典上不等善恶觉得不等此地本地啊，我成就与来果得啊，就是此世界一毛一草一微尘俗也不需要等，我成就无上无上之正法正果。也就是说无有法啊，无有法就是说我们心众生无有法，有法都叫法，连心众连生都不生起啊，那个叫做无有法名为菩萨。你想一想，那不是全部身心一见到众生，这个是菩萨为什么常常强调善恶大地及虚空都是如来功德所显现，都是菩萨方便众生心想，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哪，在一切众生心想中。我们现在我的道理啊，那是一个相对而已，还是有法可生呢？哎，我在讲法，我在跟你讲法，那是有法，真正的法是实相，知道是报身实相，实实在的实相里面一个根本智和后德智，根本智它法身报身是圆满的，叫根本智，后德智就是尊生的心。后德智有两种，一是念尊生开显实相，就是波罗体，这就是根本智。什么叫后德智呢？后德智就是给尊生这个方便安住啊，有出家在家法啊，有这个准准禅定，这个吃食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止顿法。那至于呢啊，你要你求我，我会给你这个福报。你说亲近出家人，出家会给你一些功德啊，拜佛的话会获得一点福报。那么说这个都是叫做厚德智，念众生生现故啊。所以呢，在这个。根本智跟后德智上，就是说你信善恶大地念某一切众生，你不能够否定善恶大地没有给你的功德，这是敬畏来记。因为菩萨功德啊是敬畏来记的，因为他说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叫法云地啊，八地菩萨叫啊，八地菩萨是叫他是无为地，那说这个他说他的功德呢是遍满一切处啊，遍满一切在一切众生心想处，他已经没有生了。生心是六斗之心，生是清净之法身。所以呢，菩萨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在是没有中间扣的。心，他心是六斗之众生， 身体，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法身，也就是说，佛陀法身庄严此身，菩萨依法身庄严身故。就是说，菩萨依六度，以六度呢庄严心故。就是身现不二，也就是佛与尊上不二故，尊将无菩萨可得，那个叫做佛，这叫菩萨。那说因为现象的那个菩萨，那个菩萨你以为哇我出家了，这个和尚这个和尚实在是没有相可的。所以小乘里面就在谈强调我们这个相是虚幻之相，四大无因生起来，就这样我们一念不生，四大分散，所有分散还是假名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善的体验，不多不少。就是说你死的时候世界凌乱，地火风水也不多一点，那么说你在这个世间呢，水也不会少一点。为什么？就像大海水一样，大海水不多不少，它不会有多不会有少，就是你死掉了，我们认为它有死，实际上它不多不少，知道吧？所以呢它也不会变啊，水还是水，河还是水，风还是风，地还是，不因为你死掉了它地火风水变掉了吗？它还是一点都不变，不变。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我们是由弯始而生起来，虚妄的话啊生起来。所以呢知道菩萨法啊，就是无为啊，这个无为法啊，无有法啊，名为菩萨。这个要把这个，因为这一品后面十六品以后啊都是讲破众生细后烦恼，细后烦恼就是讲智。因为这里面谢菩提未有法名为菩萨，因为阿罗汉以为有菩萨可得啊。为什么有菩萨？有菩萨之智，什么菩萨之呢？有如来之所证啊，有这个所证所悟之智，所证之真语啊。什么所证之智呢？啊，是吧？他了解菩萨是什么样子的呀？啊，所证智，他我因为我已经开悟了，所证之智好像是我的是智一样，所证的智语认为有真语之见，有真语之见，有这个啊这个真语之见，所证之智啊，人证之智，所证之智语都是我见人见啊。说这个啊所啊人物所证啊尊生见啊，认为呢啊证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菩萨不是证了吗？啊，认为菩萨佛不是证的吗？认为佛陀，认为佛陀有所证真语，他不知道如来实在是无所证之证，无所证的体。他说他好像是证了，其实证我亲身呢，就是证我此世界是一体一空，他是证这个体。他是说我们好像如来有度证，实际上呢，如来是证我现在呀，就是我现在这个体是如来所证，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实相。在你证到实相的时候啊，你证那个体正好是证你当下的体，在你心里当下的这个体里面没有，实在是无有法啊，无有法就是法，就是代表我们的心里面的执着法执，知道吧？你有心中的法执啊，必然会生心，有生心啊，就有事，就有事相俱生啊，俱生就内心里面有事相俱生。这里面是讲内啊，不是讲外啊。无有法在前面也讲啊，无有法可得啊。为什么这地方又讲无有法呢？啊，这个地方讲无有法可得的话，是名为菩萨的，是对于我们很细的这个诸生烦恼来讲的。就内心里面还有一个啊，真语啊、智啊、这个所证所悟啊，还有这个相续的体啊啊，这里面不是讲吗？这个，你看，凡夫啊，凡夫啊，痛破大性尊胜，成佛斗尊胜啊，就是粗细之所啊。他说啊，凡夫呢以无用身心为执，就是说啊，我们的凡夫执着什么呢？以这个无因啊，无因成就的我见啊，以四大成就的人见，这尊胜四大是一体的。是出于人界，是吧？啊，说这个，然后呢，啊，对这个所缘的啊，这个六度万恨呢，啊，这叫尊生界啊。 说这个，然后呢啊，禅正相续，就是说啊，思维得失啊，叫受这戒。我说这个前面的四六品，前面的讲呢，一个是破我执啊，第二个呢啊，破说法，就是说我们源于六度妄恨啊，这种法的执着，就破法执，求菩提也是法执，诸相故亦破之啊。这些发现的菩萨呢，从这个过程之中，我执法执都破了，已经悟到了般若啊，这个般若之般若啊，这个悟到了般若，这个破了了般若这个疑心啊，已经知道了没有众生可斗，没有福可成的这个。那这后面呢，还有一个没有所斗众生之众生界，没有说成佛之佛智啊，所以呢，在后面讲啊，破维系的我执啊，就是说啊，这个破啊，我是一物之般若，就是说一物般若之菩萨，但执着人证之智为我所证之真于为人，人证所悟的啊，人证所悟之为尊身，然后证悟未亡，证悟没有忘记的，就没有忘记自己还有证悟的这个体。啊，这个叫做相识与命，这为受者，就是说我们认为啊，自己要开悟啊，都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忘记自己要证，要证的还没有忘记这个体。他说这个东西呢，在心中相识啊，就像自己的命一样啊，这个就为受者。所以呢，这个啊，无有法后面讲，是故复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啊，这个前面讲了二菩萨执着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里面一切法，他讲法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种话很有意思，就是说无我，我们众生老是坐在那不动，动不动的就要破除我啊，我们要是破无我，其实呢，一切法本来无我，它本来就是没有我。大家想一想，一切法你没有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大乘的菩萨的根基，你一悟这个道理，这样你听到这个时候，顿时在无我的时候，你认同这一切法没有我的时候，你大我立即就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时候，你就寂灭了，你就真正的就寂灭了，知道？因为这个没有我，没有人啊。无人文是对立，我跟众生不是对立的，因为没有我见，没有我相就没有人相，有我相就是人相。如果这个世界根本任何体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它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我是实相，没有我就是实相，是的。所以呢，菩萨要悟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存在，众生以为有我就具生烦恼，不但能诸生烦恼，还能够生境上烦恼。境界上面有四相俱生，境相这个境界上面都能够有我存在了，何况你心上面呢？是不是？菩萨还有俱生的我智，认为我认识了，不知道无我是什么呢？外面无我的这个性体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无我，彻底无我，一切法没有我的话，包括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包括我现在的独立的体，包括我认为这个无我的这个。我这个意识都是无我的，都是没有一个我在，那是一个缘起性空的体。那说了解这个，我们现在都是一个缘起，实在实在的，什么一个真实我在？那我没有我就空啊。那说一空一切空啊，这个一空就是彻底啊，这个彻底就是说它能够空到我跟诸法是一体的，达到那一种的。所以呢，人就是说，我们往往一说。啊，无我的时候，天天在搞，我要证么无我啊，我没达到无我的、啊，他不知道诸法本来就无我。如果你在三河大地上面站着，你发现我都是空的，世界都是空的，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把我舍掉了。啊，这个我就是把有生的这个念头给舍掉啊，没有人就没有对立，你看没有对立就是一个人了，是不是？那你站在世界上不就是像一道圆光一样吗？是不是？没有尊生就没有就平等了，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没有众生就没有尽量，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性科德了。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性，那就说现在过去未来都是一念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是一念，就是你的一念就是过去的一念，过去的一念就是未来的一念，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一念心啊，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就是说就是法界是一念，一念是法界啊，是华严离世远远的。一念是心，叫无住之心，是在一念跟法界不二故。你比如说法界外面还有一念，那个一念是妄念，法界才是真正的一念，法界才是体相，体跟相是一不是二。那说这个时候呢，体相一语的一念才是，你不要认为说啊、我认为这个一念，我认为的那一念是叫妄念。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念升起的时候不还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无众生无寿者是对于法身来讲，菩萨啊首先要会诸佛，会诸佛第一啊，因为这是破我见了啊，破我见人见尊生见，没有我人尊生寿者见。寿是什么寿？如果你自己云到法界的体里没有个我了，那法界的寿，法界的相，那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寿而无寿。那说什么叫无寿呢？啊，无寿呢？什么叫无寿？寿者不等了，寿者没有等了，无众生是平等的，是吧？无人是绝对呀、啊，无我是他空性的，是不是？空性啊，空性无对，对吧？空性叫无量光啊，无对光啊，这个平等。啊，这个平等才是真正的清净庄严啊，是吧？寿者寿的是无量寿啊，无量寿，无量寿其实就是没有寿命，无量寿就是不等体啊，不等体。什么叫不等体呢？就是说大寿，我们现在的寿命是我们心量上面说现在过去未来的相数体啊。哎，我们认为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是过去了。但是呢，这一秒钟、两秒钟是我们的意识在相数。事实上呢，我活一个小时，或你活一个小时，或所有的众生在活一个小时的，这个一个小时绝对是一，证明寿命是不顿的。如果寿命是顿的，那我死，大家都会死掉了，是不是？那是说啊，这个寿命实在是离开我们这个弯心了。我们这个妄心里面是没有寿命的，是一种意识的计量啊，是计量出来，因为身体在转动，血液在循环，产生了所谓的讲叫寿命，是一个妄见出来，所以呢，彻底的离开这个身体的寿命。如果身体上有寿命的话，那我们死的就不应该有了，是不是？就没有六道轮回，哪有六道轮回呢？因为我这个寿命，还有这个寿命在独立在身体上面。那我死了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所以寿命它是一个法性，知道吧？那我说因为有法性啊，才有报身，有报身才有无量的化身。所以呢，为什么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对于无寿来讲，因为无寿才能够现众生准准的寿，因为众生的寿是弯子升起，你用六道轮回的这个体刀身乃至于无量寿，所以呢，无量寿就是无寿，无寿能现无量寿，有无量寿就有现众生那个这个相数，有那个相数，众生就产生执着，是认为有个寿命存在，寿命是来自于你的空间啊，来自于这个身体这个相续的执着，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叫寿命。实际上六道轮回的寿命的本体是不顿的，就像铸成一样，车这个车轮的中间的尘呢，那么说这个轮子在转的时候，我问你，这个轮子转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轮子上面，那么说就很远很远去产生了寿命，但是你在中间的时候它是不动的，它不转，你还动吗？中间的是不转的，但是周围是在转，那么说中间的柱层是不动的，就有那个不动的东西，所以它产生外面动的东西。那么说假设的中间的不动的东西没有了，那车轮也就坏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个东西它是不来也不出，不生也不灭，不垢也不净，啊，不异也不异。那说就有那个东西才产生万法，是吧？所以万法认为有寿命，就因为有一个不动的体，那个不动 对吧？不动即万法，万法即不动，叫随起波。他说波本来实在是没有的，但是有波，众生有波的执着，因为说有时间在。其实呢，波全部的水，水里面有波吗？没有波，就是没有时间。所以呢，时间它是一种错觉。如果你超越了这个啊，这个没有我相就没有人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就没有受者相，是四相不生即是法生的。这样的四相不生出来的时候，当体即是法生，啊，法报化都会现前。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破我执，破我执就破人执，破众生的破法执。那人我众生维系来讲，我们内心里面一个我在，实际上世界上本来的实体是没有我，因为见相生心有我在，有了我执必然生法执，就是人见；有了人见，就有了起舍，就是众生见；有了众生见，就是在思量啊，昨天那个人好，明天那个人好，他是在计量，就产生受者。所以呢，是计量出来的，知道？你说我不生，这人就不生了。所以这个世界，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能离开心吗？能离开心吗？就是说，人我众生受者，都是我们那个心里面出来的一个意念，就是诸生烦恼的体。前面我人众生受者呢，那是叫抽火的抽火烦恼。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啊，就是因为你的错烦恼升起的色相，六道轮回的苦，我们这个苦啊，都是因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地方那是精神上的烦恼。你精神上的烦恼是来自于心上的烦恼，心上具生色相的时候呢，就对外面产生一种攀越，所以呢，精神上加精，精神上加精，所以呢，先有我见，有我相就有我相，有我相就具生色相，所以呢。每个人我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众生人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受者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众生也是不一样的，就是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缘起就生起来了。既然缘起是性空的，但是你不能非得缘起是断的。为什么有缘起相续呢？因为你心中有这个精神上具生，就是说有强烈的我执，你就是必定就会生出一个我这个四大的升起，五蕴就生四大，四大就变成这个相。你执着于男相就是男相，执着于愚相就是愚相，执着于出家，执着于在家，执着于天堂，执着于恶道。那说这个都是你这个我相里面、井里面啊、不断的相续，不断的相续。六道轮回都是出火的体里面。为什么前面讲是断啊、前面是讲实相？就谨慎，后面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那都是我们的心呢、啊，就是我相、人相、就是像受者相，因为我相实际上外面是没有我相，是因为你具身心上的有我见我相在，是因为外面好像有我，实际上外面是没有我，这样把内心里面那个我相除掉以后呢，外面相它已经就圆满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信息既然没有断掉，但是呢，你心上已经断了，你心上断，所以呢，菩萨法是改变心故，知道吧？小乘像我们比丘啊，比丘改相，菩萨改心，知道吧？这个比丘呢，持戒它就不一样了，跟菩萨持戒不一样了。菩萨呢是持心戒，啊，文言是心戒。你就说，你像说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就是犯菩萨戒。啊，在这个比丘戒里不是讲这个心，是讲相。这相就是说，有我执，你就说为什么要你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妄语，杀盗淫妄酒。那么说这是相上来讲是叫比丘戒，从心上面呢，杀盗淫妄酒跟着就不一样了，那就很冷，那是从心地上改变了，是不是？心改变，这个相自变，知道吧？所以呢，佛教它一切为心所显，《华严经》《法华经》《华严经》里讲。于人于乐至三世一切佛，因光法界心，一切唯心造。他说都是自己心啊，心断啊。所以呢，他解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我们有我，一定是我们的心执着出来的，实在是没有我啊，人众生寿者都是没有的。所以呢，叫心灭啊，法自然。法有自然，一切法都自然而然。所以在外面能断一切念头，你把那个心里执着，没有我法同故，我不是讲吗？啊，没有我法空故，这一切世界都是空的。 无人绝对过，绝对的体，你想一想，就是一就是一，二是一，没有一加一等于二，就一就是一，那么哪有我加你呢？你想一想，是同体的，所以呢无对故，绝对的。为什么佛是无对观呢？无尊生平等故，平等这是庄严，是吧？就是说只要你绝对的体，那处处都是观了，因为你跟法已经同为一体了，你不就是观吗？所以你在山河大地及虚空中任何地方，你就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你这个理念就是说你心不生相的时候啊，外面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在过处打坐的时候啊，想这山河大地虚空是我身上的光，一道光，圆光，然后自己没有了，然后整个山河大地都变成是我这个法界之光。那说你这样的一观察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呢？你发现你光里面出现种种相啊，种种相，你立即理解啊，这是我心故，是不是？看到你啊，是我心故。哎，我的心怎么又蓝又鱼又老又少呢？啊，又长的短的高的低了呢？啊，还有这个又善又恶，无非你具身烦恼，就是说你具身无始以来的习气烦恼的升起来了。你知道，一看到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心中的种种念头啊，就是啊，原来我心中有这么多的念头啊，你就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念身，有念就有这个做法，知道？所以呢，一切法没有我，没有我，那就是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感觉到你已经去到法界里去了，你坏就我坏，你好就我好，我看到你是雨的，是我心中有雨，我看到你是懒的，你是我心中有懒，什么懒雨都是一体的，一体的就是变化了，变化的就是非懒非雨，既然是非懒非雨，统一法性，不应生，就是不要是它是懒是雨，懒雨无非是我们心的分别而已。他说既然懒雨，但是呢不离相故，了着懒雨是我心故，我心现二相，那我心非难非语，为什么有难语呢？这难语是我心变故，因为心变故，所以你心里有难语，了知实相，知道了非难非语，它不是难离不语。我过去常常讲，我是出家还是在家呢？啊，我也不是出家，我也不是在家。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经三十六愿说，出家修凡恨相，是阿弥陀佛三十六愿显现出来。我非出家，我非在家，我是诸佛大愿升起呀。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所以呢，我又不是出家，我不是在家的，就是说我不持戒，我也不犯戒，我不净戒，但我也不犯戒，我不净戒不甚至说我不犯戒，不上不犯过失，我不在过失这边，我也不在恭敬执着这边，但是我当胜于世心，当什么于世心，于世心就是没有犯戒，没有持戒，没有犯戒，没有持戒的提什么呢？是吧？也就是说你这里安住在法上面来了，是不是？所以呢语语不顿的这个题上面了。所以呢见相，一切相不生，你相不生我见人见尊生相受者见，又不离相，不离开男女相，了知他的实相，所以呢自然会菩萨慈悲心自然远处。为什么呢？首先了知自性，知道是此心故，第二个相平等故，第三个人血尊生故，大悲心自然升起。那说持戒忍欲精进才能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了，大家把我这话思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一切法自然会圆满，是不是？所以呢四名菩萨他就菩萨显现出来。所以呢你只要是这样的于是思维啊，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是叫理心相。那悉菩提，我作我菩萨左师爷，我当庄严佛头，不明是不明菩萨。这里面呢啊，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头的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个前面是讲破我相，后面是讲破法相，是不是？这里面都是相续而来的。因为尊身呢执着于六斗波罗蜜啊，三求下化啊，斗尊身呢，那说但是呢尊身的执着，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个我们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没有不如前世外道，全部是外道。什么叫外道？知道外道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它有的是天道、大梵天王，这是外道的观点。那么说我们从很多法里面可以，释迦牟尼佛借用外道，你看六道波罗蜜，不是讲六道尊生，六道尊生并不是佛法，六道尊生呢是婆罗门教化的本身就具足了，它是有的，知道吧？那么说你看禅性般若， 常行步骤。其实步骤上面为什么有常行步骤呢？常行步骤本身就是跟外道的一个常住，常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过去有外道婆罗门常站在那个地方不动，或者进行成不卧不睡不眠那个地方。因为释迦牟尼佛呢，过去呢能够拜佛，我们为什么要拜佛呢？啊，佛陀拜佛，他拜佛本身就是那个，因为居士外道叫居士拜东南西北拜神的，所以呢，佛陀叫他这样拜才是对，那样拜的。那我说我们供灯，过去婆罗门教是供神，供大梵天王的。他说我们的供灯是供什么呢？他供我们的智慧，是吧？我们供花、供果，过去大梵天王那个地方都是供神的，看神来吃。但是呢，在我们佛法里不是。啊，花则是代表传，果则是代表是实，就是传实体。也就是说，实则是我们的自信无助之体，就是释放祝福，并非佛持，是你供你的这个实相啊，是吧？供花则是传，是代表众生呢、啊，是代表功德。那么说，花则是代表传，灯则是代表智慧体，都是表法的体，对吧？供谁？那么说我们过去供水是供神，供酒啊，它供神是吧，猪头啊，鸭头啊，啊这个羊头啊，啊可以供那些大梵天王。但佛教里面它更慈悲，它绝对不会，就不好的东西它绝对不会起来。但是呢，其他优秀的东西，但是呢，它会借用外道的种种种种相，然后运相改到这边来，到佛教的人呢，就是说改变心，他把心改变掉了。所以呢，大乘的教法就是不离相而转心故，心一转，此法即转，因为他要先欲来实相故，他实相并不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所以呢，一切我们包括我们出家，是不是？我们出家剃和尚头，啊，剃和尚头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啊，断除烦恼之意，知道？啊，就是说啊，比丘，其实我们没做比丘之前就有比丘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比丘，是不是？那么说这个。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叫贺堂或者是大仙人，是大阿拉汉，是大什么？他说称为佛，他都是那样的称呼。他说称呼还有外道之名，因为佛法是离名说相，离缘说相，实在是没有名字，实在相啊，相里面有相啊，因为真如不离相，我说实相，实相又不离相，因为离开了相，说实相。它有起有死，是不是？那么说跟如来不能相应故。那么说离缘说实相，就是说佛如来说法，它为了观实相故，是不是？啊，所以呢，释迦牟尼的说法，它就令我们见到实相。所以呢，我们转我的心就是觉的体里面呢，啊，跟如来相应，一定是不离相，啊，不离开这个法界的相而见于实相。所以呢。他要我们供灯，又不离这个相，他又要心上面的转，要有五度。所以呢，我们说做的出家行道啊，或者持戒忍于精进呐、啊，但尽持而不知，就是很静静的去支持他，但是一点都不执着，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庄严佛陀者不明，如果有这个。庄严佛陀，就是说有人说我把这个功德回向去庄严佛陀，他说不止做才是庄严，就是清净心，在维摩诘经里不是讲心净则透净，先清净了则透净了，如果里面不住就无住之心，就是佛，他说法界自然庄严，就是法界自己会庄严了，知道吧？所以呢，这叫破法界啊，法的执着。所以后呢，如来说，所以呢，佛作是也呢。而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陀，不明佛陀。因为我当庄严佛陀，这个是对菩萨而言的。菩萨啊，这个释迦牟尼说，假如有菩萨这样说，我当庄严佛陀啊，是不明菩萨。佛陀庄严，并不是啊，你做了一件善事能够庄严的，因为这个庄严是有助的心，有助的心。”一定是在六道轮回中是，知道吧？那说由六道轮回就有万生，有万生还具生烦恼，不但有具生烦恼，还有紧生烦恼。为什么呢？以万套万呢？ 有真实的这个人，这个弯套到那个弯里面，我故事不是讲吗？就是说啊，求福报它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你不能离开求福报，不求福报，不求不对戒不感兴趣，对福报不感兴趣，他闻不他不感兴趣了。就是说你叫他不要求福，不要他求智慧，那说这个求的心都没有，他怎么会对波罗感兴趣呢？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有大福，他必须要有波罗才相信他能大福啊。有求之心代表他一个圆满，就像我们发菩提心，但是不发这个心也不行，不发心不能生利故，不能生愿，不能生利，不能生智故。那说但是你又不能执着于这个东西，那必须要讲波罗啊，令他让他所求，我们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有圆满的想成佛啊，啊，有圆满的想这个转眼过头啊，这个有圆满的想这个破无人众生受者相啊，那说知道这个功德大福大，这个智慧大啊，这个过头广大啊，这个法身大报身大报身庄严，这个化身大悲心，那说都能够得到，那么说你首先要发心，知道吧？因为后面为什么讲如来说庄严福德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呢？也就是说啊，非庄严但是不离庄严，他又不能离开，说我不要了，不要了不又偏，是不是？又偏呢，偏向另外一个空里面出来，是不是？就是说他怕如来者是怕众生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啊，叫你不要执着吧，你又放去了；叫你执着吧，又拎起来，就是拿得起来放不下去，放下去又拿不起来。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拿起来放不下去，放下去拿不起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事，就是这样的人，知道吧？所以这里面讲啊，这里面它一个是解释啊，一个是指众生的心，一个是如来说啊，这个佛说庄严佛头不明菩萨，你要讲庄严佛头，肯定不是菩萨。为什么呢？我当庄严佛头里面一个我是在那个地方，我当庄严佛头必有对立啊，有对立的心，有对立的心啊，那肯定是啊就不叫菩萨了。所以呢后面如来说无起无舍之体啊，啊佛是究竟觉啊，究竟觉不明菩萨是对于众生呢啊破除我之故啊，破除我之故。但是我众生闻到以后呢，既然说啊，菩萨也不去立这个众生，前面讲啊，我想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人我啊、寿者相都已经破了。他说没有这个，我的心里面就生烦恼已经没有了。那我干嘛要去庄严佛头干什么呢？啊，佛陀说啊，这个庄严佛头，菩萨又庄严佛头的是无名菩萨。啊，这个是破尊身啊，庄严佛头之我之。那尊身就说，既然不庄严佛头，那我就不庄严吗？啊，佛陀他看如来说，庄严佛头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也就是说，啊，叫我们离心啊，离心，离心原相，知道吧？就是当下的体，要离开这个心啊，一些相叫它圆满。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就是说啊，如来无起无始，故名如来。前面讲的是破除这个众生对于庄严过头的这种执着啊，做一个真实的菩萨啊，就是说不要以凡情啊，要以不恶之智啊，不要登除啊，这个啊，凡有执着就有烦恼，可以这样说，有我自己有法子。也就是说你也当庄严佛头有我执出来了，那首先就是凡夫了。那说再加上经上面的庄严佛头的果报里面是弯身里面生出来的福报，我弯身出来生出来的一个福报辗转互相辗转，就是说辗转啊，就像我们六道轮回一样，只要有我生就有生灭，有生灭就会辗转生死啊，他会堕落了。那说这个我不生，我念头不具生，四相不生啊，这个四相不生的时候，那个庄严佛头啊，它就究竟圆满。为什么呢？此庄严佛头是心地庄严，并非是外在庄严了。不生，这样你做任何一件善事，就包括我们出家，不要老是一天到晚我是出家，我是出家 啊，我是在这样，我是在这样，都不要生出这个念头出来。啊，前天我跟他们谈心的时候，我就讲，啊，不要变成这个，啊，这个学府啊，不要变成这个，啊，这个富啊，那个叫什么讲啊？怎么讲啊？啊，瞪不瞪呢？就是，啊，啊，啊，富生富气的。啊，就是说这个人呢，富里富气的，啊，就是说瞪不瞪呢，在人面前呢，就是富里富气的，就是说我们在一块坐的时候谈佛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佛法。如果不能谈佛法的话，我们不要俱生烦恼啊。就是说你讲佛也可以，那我们这块坐着，我们就这块坐着。那我说我们就想坐的体，它的体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呢跟别人讲，就是说，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跟人家讲跟他毫无相应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凭你一厢情愿的讲，讲到人家生烦恼，是不是？这个叫做富里富气。人家不愿意听佛，你拼命要跟人家讲，你没有方便，是吧？所以呢，很多居士啊，修到最后面呢，家里儿子也不带了，孙子也不带了，这个家里也不搞了，不做了，然后呢搞得富里富气的，富生富气的，好像呢到时候你就是离幸福，还有幸福了以后呢，啊，这个除了五戒了，家里也不能沾了，啊，我一天晚上在庙里住着了，啊，这个也不回家了，还这个儿子也不带了，孙子也不带了，就是说家里地也不少了，天天去念经去了，啊，搞经忏去了，啊，去护法去了，这都是富里富气的，知道吧？跟佛法不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心，你首先做任何事情，你要感受到任何一件事情跟你所谓嘴巴上讲的那个佛根本就两回事。讲那个佛是你意识中显现出来，我你事实上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你讲的那个佛，知道吗？就是你在扫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跟佛相应的。如果跟这个事不相应，这整面你讲那个佛都是你表面上讲来讲出来，事实上你根本就不相应。你心里面既然好像是你心里是善根很大，事实上呢你内心里面的具身的执着很重的啊，好像是佛法。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坐在这块吃饭，如果不问法不说法，人家问我就说，尊生有烦恼你问我就给你答，不问的时候如果你有剩下方便，你就比那人家啪的下被他打破了啊，生灭法，是不是？杯子打破了，他就在问法了，是不是？杯子破掉了，大家烦恼了，哎，这是生灭法，那法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你非要还杯子没有破，你就告诉别人呢？啊，这个杯子怎么样？就讲了半天，人家也听不懂，是不是？所以呢，有问才有答，没有问不要去扯。所以呢，佛法并不是说你一天晚上在外面宣扬就对，是你自己有问，有这个烦恼来了，有这个法来了。有人问到了才说，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都必须有人问啊，必须有人问，人不问不答的，知道吗？所以呢不要变成这个啊，这个苦口婆心的啊，富里富气的，师父叫富里富气的，一身福气，你一身上面沾满了佛气，所以呢见人就讲佛，讲的人家见到你都讨厌的很，你就麻烦了，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富里富气的，你跟人家讲讲，其实你失去了当下，你不知道一接物一运财，一半水一吃饭吃一睡觉，你安住在这个佛法里面，等机缘成熟，知道？等着机成熟，随时而显。释迦牟尼佛，你看吃饭吃一睡觉，走路然后洗吃，那都是他在佛法行佛法，他就是这么当下啊、嗯。因为当下有你有这个啊，这个先升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体出来，所以呢我们要与不动，所以呢所谓弘扬金刚经怎么弘扬呢？与不动，常常要与不动的体啊。所以呢庄严佛陀继续庄严，四明庄严，四明庄严就是说啊，这个只有你跟众生心相应，才能够在一切众生处啊，众生跟你心相应的，你自己自搞自己的，你是一个无东西在搞，跟法不能相应。那为什么呢？你跟众生相应，随时众生起，众生不起，众生念头不起，众生心不生起，众生法不起，你是不动的。所以，因为这个法界本来是不动的，这个世界啊是呢， 众生的烦恼因为减善有烦恼，众生心善在烦恼什么？那说减善有烦恼吗？如果你心不善，你自己自在嘛，清净嘛，是不是？安住的这个法身，你不是说假而无假，是无二的，是没有二的。所以呢，你要会到此意的话，你要如果是会到此意，你自然会语法的去跟别人家讲，看到人就可以观察到心，一观是一个，你可以诱导，可以种种方便，是不是？你一到方便，你不会念众生生烦恼，有人一讲法就会念众生烦恼，在别人坐在一块讲法的时候，大家都会生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呢？你烦恼就是说不观机故，不观他机故。过去有一个出家人，那时候在居朗山打坐，师父跟徒弟一起打坐，师父一个毛粉，徒弟一个毛粉，那师父常常给徒弟讲法。后来有一天呢，师父不知道为什么烦恼了，烦恼那徒弟不敢讲师父啊，他不会去跟他讲法啊，他就在想着怎么逗师父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拿自己的棍子把自己的那个法啪的前面给打掉了，打的那天回来的时候就哭着就难过很伤心。后来师父一看，他我的头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他肯定有烦恼了。后来师父好像去安慰他，这个讲法开始讲那个问题，把自己给逗了。也就是说把这个人给逗了，知道吧？所以呢，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有心脏病，后来呢有一个另外人有心脏病，他跟那个人劝导，对吧？劝导这个心脏病应该怎么样的心呢、啊？怎么样心呢、啊？其实他自己也有心脏病，结果呢，帮那个人讲，把自己给治好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治别人，其实把别人家治好了，自己也就治好了，知道吧？也就是说，你要适用方便，你不能够违背这个方便。所以呢，我们讲法一定要有方便，知道吧？有时候你假装烦恼，可能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这个男众跟女众呢？女众啊，这个其实女众很聪明的，知道吗？但是呢，他会假装自己好愚痴。他为什么？他想得到爱。他得到爱，他说我讲的你讲这个话，他明明知道，他不说。他说我不知道，你说吧。他这个就是他的聪明的一面。女众他把自己讲得很愚痴。故意把自己显得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啊，他的内心我看呢，他什么都知道，其实呢，他装的不知道，他不知道的目的，他就想得到对方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你可以借用到佛法里面来，你可以假装自己好愚痴的样子，让他跟你讲法，结果呢，被他逗了，你在家里逗丈夫怎么逗啊？这样的逗肯定有效，知道吧？你就说发给那天，你就生烦恼，你在讲你故生烦恼，你不是逗不了你的丈夫吗？我说丈夫为什么不学佛呢？你老是都不能站在高高之上，看到蚂蚁那么小，你站在很上面，你应该怎么做？你把人家看得很小，你站得很高，你为什么不是低着头看呢？你非要低着头看看什么呢？所以你的丈夫永远逗不了，哪个丈夫会这样逗呢？你调过来，你仰头看丈夫。绝对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念了跟丈夫那个，我现在有烦恼，他跟你讲佛怎么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烦恼呢？他会跟你讲法的，讲法的过程中，一气子就把他逗了，是不是？你修慧啊，过去不是一个国王吗？国王看到自己的大臣都脱了衣服在外面唱歌跳舞，又有快乐。后来有一天，他遇到这个一位人呢，告诉了他这样是这个出路之相，应该有庄严之身。把这衣服穿起来，衣服穿起来，那些大臣底下的毛病一看，咦，他过往今天怎么衣服穿起来？那个穿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觉得好奇怪，他说啊，这很不正常，就是说，他说不得了，过往已经神经病了。他认为过往对他神经病，是不是？过往没办法，吓得要命，就跑回家就把衣服脱掉了，又脱着光光的衣服，然后你跑出来又跟你大臣唱歌跳舞啊，那这过往才是正常的。后来过完搞得没办法，就诱导他今天搞一件小东西给他挂着，明天等一个紧张就挂着，慢慢挂慢挂，身上挂满了，衣服也挂满了。穿上衣服很好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到最后面大家都把衣服穿起来了。那么说你要使用方便，就是说随时你把自己的烦恼同时跟他大同，在烦恼跟他大同的时候呢，可以转变对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菩萨可 以这样做的，知道吧？所以菩萨在家，听闻你们在家的菩萨要修会这样做，这样做你自然会度化家人啊。悉菩提，而菩萨吞夺无我无我法者，如来说是真是菩萨。这里面两个体，无我法，知道吧？悉菩提，而菩萨啊，而菩萨，一切法无我啊，这两个体，一切法无我是破我见啊。他说，无我之法是破法见，无我之法，一切法无我。这后面呢，无我法者是真实菩萨。无我是对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呢，法无我法，法就是没有我的这个法。那我庄严佛陀，没有我怎么庄严佛陀呢？啊，不知道无我即清净庄严，无我是心地庄严。庄严是在极乐世界有两种庄严，一个是地庄严，一个是空庄严，是不是？极乐世界就这两种庄严。地庄严有地上的庄严，地是讲心地；空庄严是法空，只有法空。法空啊，是代表法是报身法地。嗯，不要认为极乐世界真的有大地啊，没有这个大地，他们地是心地。地就是法身，空就是报身。那是报身不离法身，法身不离报身，它是不二的。所以极乐世界是法身为地，报身为空。空上有空中如故，种种七宝庄严，是不是？啊，地上地地啊有树，树地有树身，树那个树上是什么呢？不离呢，不离法身，不离空故。为什么树会栽在地上，长在空上面呢？是不是？它那个枝叶都长在空里面，但是呢根是扎在地里面。为什么不离法身，不离报身，即是化身，叫七层难寻，七层罗网，七层横须。七层难寻是法身，七层罗网是报身，七层横竖就是化身。化不离空，化不离地，不离地就不离法身，成根。根是哪呢？根有性，根是性品，就是说法身未性独大，法身只有性才能独大。它不以呢，不可以用这个你一切行为来去度达法身。法身是性品的，知道？只有报身，报身有指五尊的，它是要靠行为愿力而成就的。但是呢，法身是无指五尊，无指五尊就是众生不能具足的，包括我们现在六道轮回的这个体，那这个体都是不能离开法身的。他说，没有法身不能生众生故，没有法身不能生报身故，没有报身没有法身。他说法身就无用，也就是说啊，这个法身为性。因为呢，尽现在过去未来释放所有的众生，变化界的众生都不离开这个自性根，这地啊不能离开地。所以呢，这个地啊，当成就报身的时候，法身啊就显现出来。如果你所以呢，金刚经也是讲性体，其实呢啊，无量寿经呢也是讲性，知道吧？讲性。所以呢，这个庄严叫心地庄严，极乐世界它一定是心地庄严。你看到其上极乐世界，闻所阿弥陀佛自称名号一心不乱，闻到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射万国，彼佛寿命即是人命无量无边，寿命就是地啊，光明无量就是空庄严啊，寿命无量就是地庄严，地跟空庄严的体里面才生出无我的体。性性什么呢？啊，我们的性品呢就是时间无量寿。无量寿实在是无量寿是不能，它是超越我们的思维啊。寿命我们怎么思维呢？空间我们可以思维，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它是哪的，它是远的长的短的高的低的。但是呢，时间是什么一个意思呢？你时间能用意思，因为只有时间才产生你的意识，没有时间就没有意识，因为有了意识才产生空间。时间没有了，那报身就没有了，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哪来的意识呢？所以呢，我跟你之间产生了以后，那为什么会产生？没有时间，没有生命，会有我存在吗？所以呢，我们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意识里面产生的，是吧？是在法自性里面产生的。那么说由自性的产生的，那么我们不了解产生了这个体以后，迷就是说分别了，就产生我界、人界、众生界、受持界啊，抽象具生。有了抽象，是因为你有细惑烦恼，就是你有具生烦恼。有具生烦恼就是内在里面事项，有住这个紧 境界里面的事相就是外面的事相，外面的法相就是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人就是外面的这个无量对立啊，这个尊身就是这个法界所有的人啊，受者就是我们现在过去未来的相续。那说这个叫做尽善的事相，那说尽善的事相和我们具胜事相是一体的，你具胜事相断，这外面事相自断，外面事相断，里面事相不一定断，是先堕外相，或者越复读讲法的时候啊，我们讲内在的事相断，我们外相没有，我们外相的习气很重，如果不讲外面的事相断，我们里面的事相也断，也不能够信啊，因为心里面的事，心事相，那是法身、报身、化身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是由其愿一生，就是先在浅水上摸鱼，然后慢慢的进到深水里面去，可以做到大人。可以叫大雨，是吧？那说现在钱上面追点小雨，那说释迦牟尼佛先在浅水上摸，然后到深水里面去。其实讲到现在的时候呢，是进入到深水里面去了，是吧？有前面的次第，前面的讲法。如果我们首先讲这个东西，大家还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呢，所以呢，由浅而入。所以呢，这个。无我法啊，没有我，通达啊，要通啊，要达。通是通于法性啊，达是达于彼岸的，也就是说你跟这个事相相应了啊，也就是说跟你的自信相应了，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本来一体相应了，跟般若相应了，叫做通，是吧？啊，达就跟你实相相应了。通达，你跟这个般若闻到这部经典没有思维，你就不通，经典不通，彼岸就不通，因为跟思想就不能相应，跟思想不能相应啊。如来说是真实菩萨，如果思想不相应，那就不是真实菩萨，那就跟前面说的外面经历思想经上的思想和我们这个具身思想，具身就心里面的思想啊，它是相应的。所以如来说是真实菩萨，如来说是真实菩萨啊，这个两个啊，这个呢，前面一柱是讲离敏说相，离眼说相的，后面如来说是真实菩萨是离敏说相，如来说是真实菩萨，也就是跟实相相应，而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啊，是跟无为相应，无为。啊，跟无为，一切圣贤皆由无为法而有差别，所有法界所有体都是跟无为相应，因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是无为，就是涅槃之性。但是呢，这个如来说是真实菩萨，真实菩萨就不离相，就不起也不舍。如果我们既讲前面，不讲后面，可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既讲我们有无为，无为有很多无为呀。如来实相里面的无为是跟如来究竟相应，单体就是。那说无为，你像这个小乘阿罗汉的无为，他居在时空里面，居在这个三上天里面。那说他也是通达无为，他也通达无为。那说像这个，他也通达，但是他那个无为法呢？他有涅槃可住，知道吧？所以呢，他必须要进入到深深禅定啊，达到四禅八定。然后进入无为啊，到三上天。但这里面呢，如来说是真实菩萨啊，是跟这个闻道不，因为金刚经前面讲的如来就是不起不舍，也就是在法上面，就是十法界所有的法界啊，那说这个体面不起与不舍，就是里面说相的体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通达无我法的这四相上面，那才是真，在这相上面那才是真实菩萨，那离开此相就不是真实菩萨。所以呢，我们现在闻到金刚经这个体啊，在相上面能升起这样的信心啊。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于是世尊，如来有肉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于是世尊，如来有天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于是世尊，如来有慧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于是世尊，如来有法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 于是十三出来就佛养。他说师父他讲五养六通啊，是吧？这个养啊，这个养是对于见来讲啊，这是之见的见，解脱之见啊。那是终身之养啊，这个养啊，这个啊养有很多啊，养这个很多。那说这个肉养，这个如来有肉养佛，如来肯定有肉养，他没有肉养，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那不是肉养是什么？是不是？那说如来有天养，如来天养，如来能见到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都能见得到，他没有天养怎么见得到呢？是不是？他可以见到啊，这个我们众生之苦啊，这念头他能见得到，去了如来有天养。他说啊，如来有慧养，如来他慧养能真成根本智，能通达于众生的根本智，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法性，能通达于后代智，了知众生的所有众生的心念啊。他当然就是说他是智慧里面他有后代智跟根本智，他如果没有后代智怎么施法于众生呢？想一想啊，有法养佛啊，如来有法养，他没有法养，能说这个他不能度了，他说能度这个众生不能度法养，他能够降服你啊，是不是？法养可以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灯仪变成实相，他可以现大千世界，他可以现这个法性庄严，他可以把这个大地变成这个环境啊，他可以变的，知道吧？所以呢，法养、慧养跟佛养都是出世间传，出世间的体。那说人养跟天养都是世间品。是世间之养或出世间之养，也就是说是法界的众生，知道吧？是法界的众生，也就是在出世间跟日世间，对吧？那如来都具足了。现在如来有佛养佛啊，如来有佛养啊，这个自无不及，造无不远呢？他是说他是离世无碍，世生无碍，他自到基础。他的智道基础就是他的定力啊，他的定呢、啊、能圆一切众生，就是说他的智，也就是说能把众生融化在一个禅定之中，达到极致，把十方世界称为他一念，就是这定中。但是这一念中呢，人能够把众生在里面不生任何烦恼啊，没有具生事相，也没有紧张的事相，他是一个就像啊。这个极乐世界一样，就像法身庄严，法身就是极致啊，达到极致，造物不圆啊，他造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地方啊不是圆满的啊。所以呢，这个能惹一切众生，能惹一切众生心，他造物不圆的，他造的法界是世事无碍，是吧？一切菩萨，一切诸佛，一切尊生的所有的心念啊，他都能照得到啊。所以呢，他这个智慧啊，他这个智啊，就是寂照相用啊，寂啊是他禅定体，是他的寂灭体。他说照是他的慧体，他说慧体是大悲心的显现，是他功德的具，也就是说报身庄严。他的寂是法身啊，法身是通达于一切尊生自信。啊，一些每个众生的本来的自信都是寂灭的，都是寂定的，都是其实呢，都是大光明照，跟佛陀无二无别，啊，照不圆，就是说啊，他能够把这个法界所有的这个众生的心念啊，都能涉及在他的一念之中，啊，因为说众生的念就是佛的念，啊，所以叫肉养、天养。所以呢，我们这个世间人不修行，对天养吗？啊，肉养，为什么会有肉养呢？我们这个肉养有些一行或者这样，这叫其实肉养，认为肉养是由外面的筋，我们的根啊。那么说，我们有筋有根才算是实，根叫唯性，实就是法界。我们的心本来是无声，是不是？我无声现法界。法界是无相，心是无声，无声与法界本来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把它割开了，产生实，心生分别，就是说，本来无声，你有声故，你有住，你有住就有声， 有生啊，就是死，就是有意识的死。死不了智，就是不能通达佛智，或者是慧，或者是法。你没有法眼不识，你不明了，你没开法眼，是吧？你没有慧眼，没有根本和厚德智，没有根本智和厚德智，但你这个不能够借用它方便，反而堕落在六道轮回之中。就是说，就像我们没有慧眼，你没有慧眼到外面去斗众生，反而把自己给斗走了，是不是？我们在外面去，你像这个悉陀王、斯陀含、阿拉含，连阿拉含在外面去啊，都会被别人家迷惑啊，都在外面去啊，你都为什么就没有慧眼嘛？是不是？没有法眼啊，没有法眼，这个你不能够照破众生嘛。啊，你不能够，因为没有法眼就没有解脱体嘛。法眼就是解脱自见来讲的，是不是？所以那个我们这个肉眼啊，这个障碍啊，这个障碍是我们过处啊，这个根跟尘缠绕相续的这个识里面的执着而来。他说，这个执着越重，障碍越重。像蚂蚁、蚊子。他也是肉眼，但是呢，他只能看到这么一点远，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五百有形啊，是不是？我们眼睛好的人可以看到五百米，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障碍啊，是被这个贪嗔痴慢疑所障碍了。我们有一份贪心、嗔心啊、痴心、轻慢别人、怀疑别人，它障碍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自见。啊，眼界，是吧？所以眼是代表智慧，啊，所以呢，你有贪嗔痴慢疑，就障碍了你的智慧，所以你的智慧不能打开，啊，只能够信肉眼，啊，肉眼是因为障碍、烦恼障碍了。那个天眼是由定力而生，就是人思想集中到一定的时候呢，排除了自己的贪嗔痴，内心升起清净，而清净升起的时候呢，就变成天眼，达到一定的时候。清净的时候，身心脱落。我们过处打坐，天涯不要眼睛用心看，但是还有死未断，啊，死没有断，因为死没有断的话，你这个死没有断，那么说这个你这个死在寻找啊，你在寻找这个通了，所以呢，能看到他方之事，也就是说，能知道一样就能看到外面的事。他闭着眼睛可以看到外面的，这样的修正修禅定都可以得到的，所以定力非常强。有两种嘛，一种是天报，一种现在报。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达到一定的禅定的功夫，你就可以看到天人的境界，可以看到他方还有他方国土的事情。就是你达到记住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啊，这个如果你有愿力的话，你想到地狱的话，你不断的这个念，不断的念到一定的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也就是心沉到极致的时候，它一定会有通，有通显现。你就比例来讲，像地藏菩萨，那个他念那个这个，他极致啊，他达到极致的时候，他念了三天，然后自己就空掉了，然后他心，他就跟那个他的愿力就走了。就跑到地藏菩萨那去了，跑到地狱底下去了。那地狱底下我就问他，他说啊，他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只有啊，这个两种人啊，三种人可以来，一种人呢是依报而来，就是你堕了这个地方来了；还有一种人呢是佛陀的神力加持；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的定力所生。如果你没有定力，你就生不了。但是呢，他这个愚者呢，本身呢，一个有积佩的这个救度自己父母的心，这个心非常诚；第二个呢，他一心在念，因为心诚故，他就达到一心，也很快；第三个呢，求于这个佛帮助他，然后拿很多东西供养，就是上下救上吃啊，就加上佛陀的亲自来加持他，在空中加持他。是他的意念就出了，去了呢，就是说这种业报的力量加持。大家想一想，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心情到极致的时候，你一定能进来。现在我们众生心不诚啊，学佛自见太重，烦恼很重，所以呢，对佛法不能深信。如果你真正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过去讲阿弥陀佛，讲讲见到阿弥陀佛，为什么呢？ 你讲到一念的时候，你心达到极致的时候，一念能见到。我说这个见到的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在无心时，就是心它本身一般的非常纯洁。我过去在灯林寺修行的时候，见到种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在禅定中生出来。但是呢，我坐禅的时候没有想求到某一个境界，但是呢，求也是少数的求，但是在平时中呢，打坐啊、念佛啊啊，进行的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念佛，因为没有妄心杂念嘛。那个时候很小，哪有什么妄心杂念？就是即使妄心杂念，也是作为，想不到外面去啊，是不是？现在想到天津呐、啊、北京呐、啊，还想到这个上海啊，还想到那个什么，想得很远。那以前在灯林寺想不到那么远的，因为没出去过，就没离开过灯林寺大门。我七八年没离开过灯林寺，大不了跑一次，跑一次还是违法而去的，但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外面去。很单纯的心，非常的单纯，单纯的心可以感召，但是也没有什么，没这么久，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念念。擦了一下，擦，整个世界身心俱空，整个上古大地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不是人口里念出来，是法界里面的音声啊，是音声就是你，你就是音声了。那个境界不是你求来的，绝对不是你求来的，是在禅定中得到的。那个是靠定力，也不是在求富菩萨。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富菩萨加持也没有的，人家拜我也跟着拜，啊，那个求的心非常少，但是你晓得那样做禅定呢、啊？这个念佛啊，在下上面下功夫的功德非常的殊胜，千万不要再坐在那哼着那个在心里搞很麻烦的，一定要在下上面。下上面是一个，下上面是大乘教法，成相虚如是大乘的教法，因为相是在一切处的，它是相在法身之中，它既然是变化，它永远是一体的。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好像相是两个三个四个，实际上呢一二三其实是一，不管怎么样变怎么样，就是吃饭、吃饮、睡觉其实是一个。吃饭上面下功夫就是睡觉下功夫，睡觉下功夫就是半在运水下功夫，这个都是一个体。你不要怕说我这是杂念嘛，你不要这样想，你认为是一，这不是杂念，因为法上呢，法上是一，知道吧？不是二。我们有心念的时候就变成对立，好像叫杂念了。这个世界如果真正会到菩萨道，没有杂念的，哪有杂念呢？世界是一个大乘。所以呢，在任何地方修行都是可以的，知道吧？在任何法上面建立一个法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在任何一个件事上面都可以修行，就怕你不愿意修。第二个呢，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个事情是对的，千万不要这样想，都是分别心而已，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事情这样的用功，这马上可以去，这上面用功就马上可以去，就是任何事件上面都可以使你下功夫，知道吧？这样你功夫上来了，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功。如果你功夫没上来，你就闲着，啊，你闲着有闲着，你就有分别心，啊，所以人心啊，越单纯越好。如果这么早的，这越是单纯的，现在越跟般若相应，现在快，是不是？啊，我前面就讲了，我的啊，这个小了，从小的时候出家，啊，一定是比老了以后出家要强得多，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心是比较单纯，愿意去入法性，心是单纯的，就很愿意进入法性。为什么呢？其实啊，这一念就是百念、千念、万念，只要一门通了，所有都通了，包括门里面去的都通了。你要发啊，我要去把世间等一都搞清楚，要把世间事情都考验一下，把所有的事情都尝试一下。那好，你讲过程还是人家，如果你不结婚，你远远想着结婚，那怎么办啊？那我又没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尝试它，你怎么会去想它呢？你就想一下吧，肯定我也有想的，但是也不会像你们在家那么强烈啊，因为你们想的儿子孙子啊家庭，你试过，你在这生活中住过，你不可能有我这样单纯啊。但是我不可能说没有想，但这里想想一下就算了，一下子就丢掉了，不会说老是挂在心里面。挂在心里的人呢，是因为他像吃过悲愤的人常常想吃悲愤是一样的，没有吃过悲愤的人会想吃悲愤吗？这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呢，一定出家一定是一块白布为好，知道吧？所以没有说啊，非要成家。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成家？我一部经典上讲的看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成家有子有妻，是告诉众生佛陀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怕怀疑，我们这也怀疑佛不能娶妻子，是不是？他说没有男人的这种体啊。 或者说没儿子，他是不是没有生育的这个根本了，就会对他产生怀疑。所以呢，所以为怕众生生这个恶念，所以呢，菩萨就有这样的法性。所以罗侯罗啊，他说生生世世作福自己，那个耶稣说，耶稣托罗讲，我生生世世作福之妻，他说视线来了，知道吧？妙有他视线来的目的是怕众人诽谤，那你要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是不是？你还怕诽谤吗？是不是？他视线作佛，他怕啊。这个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但是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一本书上面看到的，但是啊，这个好像还讲还有依著的，是吧？啊，好像经常有吧。所以呢，这个啊，天阳啊，天阳是有业力啊，也是有业力而来。所以不管是肉阳啊、天阳啊，都是有业力而来，知道吧？所以天阳啊，你修福报，它要升到天上去，它也有天阳，知道？有人讲的天人看到我们这个吃世界像垃圾堆一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知道吧？天人如果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不是反复吗？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鬼，你已经跟鬼相应了。你看到鬼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你的阴阳已经上来了，你的阴气已经上来了，你很快就堕到这个地方去了。第二个，你除非有这个神通，你有神通也不应该生出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生出认为这个地方是污垢啊，生烦恼啊，这样的观点，那叫天人呢？天人就在我们这个意念上面啊，天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人也在这个地方，地狱在这个地方，物鬼司法界都在我们的意念之中，我们意念大意念小都在这个意念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意念好像是大，但是菩萨这意念呢很大很大，还是在这个意念之中。但是呢，究竟是大，我们都在佛法里面，这是我们心念有住，好像小，认为附着于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说讲东南西北分，那都是外道之见，知道吧？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人讲西方极乐世界，无非是过去在印度的时候又拜太阳神者，也就是说以太阳神，所以能讲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这话我就说，你也可以两方面思维啊。讲太阳神，因为说因为西方太阳下山的地方嘛，你讲是太阳神，它毕竟是讲西方啊，又是太阳下山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通过他这个法破除我们的心执，那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错啊，是不是？为什么呢？借用外道的法嘛，来会佛的心嘛，觉得佛法里面是没有法的，知道吧？所以呢，外道法把心转过来以后全是佛法，佛法里面没有外道，但是呢，离开了佛法全是外道，佛法就是般若，离开了般若，你想一想，全是外道，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出家离开了般若，你也是个出家，也是个外道出家。有了般若，你才是正法。般若里面没有出家跟在家的题，为什么呢？出家在家是你有出家的相的执着，你不是我执吗？有我执不有四相俱生吗？出家这是一个表法的，表什么？一棵树叫比丘，剃头发只是说剃烦恼事而已，是不是？没有的，剃了和尚斗就是出家。那说呢？观音菩萨他们没有剃头发的，那是不是叫僧呢？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不一定说非要剃了和尚头，这个是叫做出家人。如果你执着了，啊，但是你又不离开出家体，就是啊，四名出家，对吧？四名出家就是不离出家体，但是还不能执着，这叫做呢般若相应。有出家的执着，你跟般若不相应。但是般若不相应的话，就是失出了佛法，失出佛法那全是外道。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外道多不多？没有般若全是外道，可以这样说。但是般若里面呢，啊，但是呢，通达般若全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你看一看，是不是？所以般若的体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一生一辈子修佛，就是为了修这个。我们这样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与这个《金刚经》，知道《金刚经》那真正是我的法身，自我一切法所安立处，把这个《金刚经》搞懂了。你发的案例处，你看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人阳跟天阳去是世间，是吧？是世间啊，它由禅定跟这个贪嗔痴慢疑所建立的肉阳啊和天阳啊，天阳是由定理，是由意生啊，这个肉阳呢是由啊有减生， 你说肉呀制作于简凑合的体，那说天呀是有简称，是超越这个这个相，是由心意里面执着出来的，是吧？是由意禅定产生的这个天呀。天呀就是说运心与意识达到的这种天眼的反应，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所谓的眼睛来看了，其实有人家眼睛看的眼睛发了光然后出去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那是外道之见。天眼文且在禅定之中，知道用心来看的，因为心集中意念，然后意念就知道啊外面的本性，知道，所以这样可以达到神通啊。慧眼仅更本质了，慧眼是出世间了啊，所以呢慧眼是这个二乘呢这个就是根本智后的智的这个这个法眼能骗一切处能骗一切处，就是说我们有显微镜的我一系列显微镜来看这个世界，一道光就是说它就可以探讨了一些法眼，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达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可以现出一些法眼出来。为什么显微镜达到一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来忍呢？就是一道光，虚空跟大地就是一道光，什么都没有，都是非常柔和的光。那么说这个佛眼，那么说这个四眼，前面四眼都为用啊，佛眼为体，不管是天眼兄弟，那你为什么你的文性不能是无助？因为有贪嗔痴慢疑把它占了，变成有助，因为有助就有身体的障碍，精神的障碍，知道？意识有意识的执着，有内诸生烦恼啊，就有四相升起，有四相升起的时候，内在有意，就是有意烦恼就变成天眼，天眼还是在障碍的，是吧？有障碍。既然天眼是由福慧啊，由福修福而来，知道？由福报和定力。但是他没有慧啊，所以慧啊是出世间之了啊。这个前面呢都是世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把我们的贪嗔痴处掉，然后你把我们意处掉，那你的佛眼也就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眼能见到的这个见啊，这个见既然是识里面出来，识这是一个住而已，但是住而住是你的心住啊，并不是外面有住啊，外面的经它是无住的，知道吗？但是呢，你的心有住。所以外面感觉到紧有住，你心不住时啊，你比例来讲嘛，好，你在这个地方有无住和我已无住，那我两个境界一定是不一样的，证明这个世界的境界有我住和不住在变，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变和变，变跟不变都是跟你有住无住有关系，所以呢，这样的心无住，这世界自然圆满，是有住，这个世界就有这个障碍啊，障碍。那么说这个天眼也好肉眼也好都在一个体里面，就是我要是天人，我看这个世界是流利，但我们这个人看不到，我看大家共业在一块啊，因为我们是肉眼，你也是肉眼，我来看，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我看世界是反的，你看到这些反的，那为什么看到都一样呢？是因为我们都是肉眼，事实上呢，我看的跟你看的绝对不是一样，绝对不是一样的，知道吧？也就是说我心里面不然不是一样，我看的这些种种都不一样，还有我们心里面的境界也不一样，还有呢实实在在的我们心里面的体是不一样的。比例来讲，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和你看到房子到底是一个房子呢，还是两个房子呢，还是一百个房子呢，是不是？如果一个房子，那我看到这个房子你应该也知道啊，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房子呢？证明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还是一百个呢？我们一辈子在听法，如果这房子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房子生死依靠到你的心了，是不是？因为你的死是由根根尘住生的嘛。那么说我现在看到房子，你一定知道我在看到这个房子，并且你感受到我在看到这个房子，也就是我吃饭饱了，你因为只有一个嘛，那我饭吃掉了你应该也饱了，是不是？为什么你不饱呢？是吧？所以你看到这房子是你看到房子，我看到房子，我看到房子，证明这个房子可以分出无量个房子，到底这是无量个房子还是一个房子呢？所以呢，天人看这个世界是琉璃世界，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房子，那恶鬼看这个世界是大火坑，那恶修罗看这个世界是个棍柱，是一个杀人的棍柱，是不是？那说这个畜生看到这个世界是无明，说这个天人看的是琉璃，就是鬼看到这个世界是这个是能歇止， 啊，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同样一个世界里种种变化都是我们心在变？这心，我们的心里有住，相在住。那么说我们同时可以想象出来，地狱恶鬼出生在哪里？肯定在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呢，天人这个世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菩萨的境界也在这个世界，实在怎么样？那么说我们从养上讲，我们讲的法养也好，讲慧养也好，讲佛养，讲这个佛养也好，讲法养、慧养、天养、肉养，其实啊是一个养。什么养呢？就是佛养。佛养用心看，我们用业障看，用这个肉眼看，这个天人用意看，这个像阿罗汉啊，他用慧眼看，是吧？像菩萨用法眼看，但是佛陀呢用心眼看。那心眼真的，为什么佛陀用法眼慧眼呢？因为所有的眼都是佛眼，因为佛陀究竟处没有哪个眼离开了佛，是不是？所以呢，你肉眼也不离开佛陀的心眼，你这个天眼也不能离开佛眼，你这个法慧眼也不能离开佛眼，你这法眼也不能离开佛眼。佛陀眼是一个心眼，对吧？心是没有样的状。这里面跟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前面已经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啊，会这个大相小相，佛陀四眼具足的这个体啊，他心里面的会一些眼，后面他会讲啊，讲到一些众生，他为什么能见一切众生心呢？因为你的人眼也是佛陀的眼，那你在看别人的时候，不正是佛陀在看别人吗？但是呢，众生执着于这个肉眼，不知是佛，不知道你那是佛的心眼。也就是说，你这个眼看别人的时候，中间有生升起的时候，在你看的文性呢、啊、是不二的，因为你这个文性的本性的自性呢、啊，它是不生也不灭，不来也不出。因为有这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出、不依不异的这个体，才有你现在诸生生灭之执。有生灭的执着，是由于你们有住，因为有住故，才有说我有肉眼的出现。你有意的执着，就有天眼的这个显现；有智慧的执着，有慧眼的这个显现；有法上的执着，有法眼的这个显现。所以佛陀无有执着。所以呢，一切世界现在就是说，过去讲十法界、九法界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就是九法界，十法界里面没有九法界，但九法界是不离十法界。就是说，众生法界，就是前面四天眼、肉眼代表法六法，他说慧眼、法眼是代表圣，圣法所有的眼都是离不开佛眼，知道吗？所以呢，佛陀，那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知道眼是代表眼睛呢，它是最利的，知道？在《金刚经》里面是开眼的，知道吧？不像观音法门，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从意从观下手的，金刚法门是从智下手的，是从慧下有的，慧是指眼，知道吧？耳门是大悲之门，从耳门下门下手，净土法门从意门下手，金刚是从眼睛下手的。眼门是第一的，所以呢，这个眼啊是代表着，那你眼睛看到了，其实啊，你修这个光，你眼跟光相应嘛，那你的光的体里面啊，跟你看一切众生眼、天眼、法眼、佛眼，都是佛陀心眼。那说我们跟佛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呢，你会于佛心就是一真法界，知道没有是法界，就是说。啊，你会一佛眼就没有四眼了，哪有四眼？四眼都是众生之见呢，是不是？有不离四眼，众生都有一样的那个量，不离四眼会有佛性，也就是说，佛陀大悲心在一切处，佛陀功德在一切处，佛陀报身庄严在一切处，法身啊就是佛眼，法这个法眼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本体绝对体，其实就是法眼。我们相对常常识认为是白色的，是混色的。是我们识的起作用，其实白色的浑身皆是一色，变法界一色，那个叫做法眼，是不是？那法眼是菩萨用，知道？菩萨在用，菩萨是在法眼里面，所以呢，变法界是菩萨绝对体。那么说慧眼是我们在用，对吧？有识的人会用慧眼。那么说人眼、天眼，那说都是我们众生在用，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呢，不管是在用不在用也好，我们都是以我们众生执着。那么说，我们彻底的会有金刚经以后呢，不以也不以人眼看，因为人眼看是非呀、啊，是不是对立的？也不以天眼，天眼就意识啊，不可以啊，不可以用慧眼，慧眼还有这个自执着啊，有正于所显啊，啊，有这个种种的慧眼不要。那么法眼也不要，法眼还是菩萨啊，还菩萨就是说有众生苦度，有福苦成的。那么说佛眼。无众生苦道，无苦苦人，一切众生在世眼里都是一个佛眼，所以呢，又不离开世眼，又不离开佛眼，所以佛眼就是世眼，世眼就是佛眼，就是十法界就是一正法界，一正法界就是十法界，九品就是佛眼。为什么极乐世界九品莲花，九品莲花是阿弥陀佛一心所显，那九品是众生的心，大家都知道九品一定是众生的心分出四相出来，极乐世界没有差别相，怎么分出九品呢？因为众生有九品性，但是呢，九品莲花是谁显呢？是由佛来显，是不是？佛陀现的九品，但是呢，我们众生有九品身，大家知道九品莲花是佛陀的方便的，是不是？九品是佛陀一心，一心九品，九品一心，一心法界，法界一心，那四样一心，一心是一样，四样就是一样，一样就是四样。一真法界就是一心，一心一真就是一真法界啊，十方法界，这个都是通的。所以呢，我们了解第一谛以后呢，就叫真所不二，是圣一谛，属一谛是八的。这个呢，不离属一谛，进入圣一谛，在圣一谛安住，又不离属一谛，身属不二，这叫做法身、报身跟化身。属叫法身状也，啊，属谛就是报身状也，就是利他真。圣一谛，圣一谛就是智力，叫根本智啊，它是无现象。如果你了解《金刚经》，它应该这样的显现出来。阿弥陀佛。